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三集，1965年7月25日，9时31分，美国纽约。叶恒根不安地从三楼的窗口朝楼下张望，街道上乱成了一团，一批反战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叫嚷之声不绝于耳，充满了火药味。昨天一枚从河内飞来的导弹击落了美军的一架 F-4C 鬼怪战斗机，约翰逊总统恼羞成怒，下令向越南大量增兵，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。美国国内的反战组织立即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，连一向平静的唐人街都乱了。但叶恒根的心并非因此而乱，而是因为赵成。赵成已经失踪两天了，叶恒根寝食难安。这个赵成是他最忠诚的部下，也是最好的学生，为了他能顺利回国之事四处张罗奔波，实在难得。可自从四日前去了陈立夫那儿后，就再也没有消息。叶恒根曾打电话询问过陈立夫，可得到的答复让他的焦虑更深了。赵成21日下午便已回纽约，他不可能不先到这儿来汇报的。他去了哪儿？虽然报了警，可警察局这几天自顾不暇，哪有心思管一个失踪的中国人？赵成肯定出事了。叶恒根想到这儿心揪了起来，眼前忽然发黑，几乎站立不住，身体晃了一晃，重重扶住窗棂。
爸爸，你怎么了？
他的背后响起悦耳的声音，女儿叶谦跑过来关切地扶住了他。
叶恒根摆摆手说，
谦谦，你赵叔可能出事了，快去通知你哥哥，叫他一切小心。
叶谦怔了怔，
拉住叶恒根的手臂说，
爸爸，我们不回去好吗？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读书，我的朋友们都是美国人，我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了，回到那个又穷又陌生的国家有什么好处？又这么危险？
你懂什么？
叶恒根生气地训斥，
你给我记住，你是一个中国人，不是美国人。
我没说自己是美国人啊，美国也有很多华人，也没听说他们哪个一定要回去的。
叶谦仍在辩解，
看来是美国的学校让你念歪了脑筋，我真不该让你接受太多的西方教育。
叶恒根气得咳嗽起来。
好了爸爸，我不说了好吗？你要保重身体。
叶谦见状连忙闭了嘴，轻拍父亲的背部。
叶恒根想了一想说，
我要立即去你干爹那里一趟，他以前是军中的智多星，相信会有主意。
干爹名叫张家浩，原是国民革命军入缅新29师的中校参谋，二战期间在缅甸远征军中以智谋闻名，后29师兵败，他随部队穿越恐怖幽暗的野人山，经九死一生才退回国内，但从此落下了拔腿的残疾。二战结束后即退伍移居美国，叶恒根后来也是多亏了他才在美国定居下来，并在他的帮助下谋得了纽约大学的副教授职位，所以叶恒根视张家浩为知己。因张独生无子，叶恒根便让女儿叶谦拜他做了干女儿。叶谦生得美丽乖巧，深得义父喜爱，张家浩甚至比叶恒根还宠他，只要是他的心愿，总会想办法满足他，这让叶恒根很无可奈何。他觉得叶谦在这个义父的宠爱下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了。天是阴的，狭窄的街道上风有些大，游行队伍终于过去了，留下了一地的垃圾，各色的传单仿佛落叶似的在风中飞扬，虽是夏天却显得特别萧瑟。叶恒根走向自己停在街边的车子，这辆车是刚刚3个月前买的，还很新。
他暗暗庆幸没在刚才的骚乱中受损，但转念一想却觉好笑。这里的一切都快不属于他了，何为一辆车担心？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可以商量的人。在这异国他乡，可信的人不多，除了赵成就是张家浩了。叶恒根打开车门坐了上去，当他刚刚扭开车钥匙时，天空中突然降下一个重物，轰隆一声砸在他的车前盖上，车前盖顿时像纸片一样凹了进去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叶恒根呆坐在座椅上，几乎停止了呼吸。他看得分明，那是一个人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失踪四天的赵成。赵成的脸向着他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口鼻不断涌出一股股鲜血，身体还在抽搐，嘴唇微微动着，仿佛要跟他说什么话。1965年7月29日，1时31分，中国北京。王星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在一条船上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大洋，布满了白茫茫的雾气。他不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，又往哪儿去。一切都仿佛浮在虚空中，无上无下，无前无后，无始无终。这是条熟悉又陌生的船，也许来自记忆的深处。船上没有一个人，空空荡荡的，像被乘客们抛弃在了海上。不，还有人。他听到了船舱里传来一个声音，有点飘渺，似乎是一个少年的轻声呼唤声。
星火，他在叫他的名字。
谁？王星火警觉起来，掏出手枪，慢慢从甲板上走向船舱。迷宫式的船舱，走廊连着走廊，房间连着房间。他循着时断时续的呼唤声，穿越过一道道走廊和一间间船舱，顺着螺旋的舷梯走向船底。只有黑暗，没有光，似乎到了地狱。尽管他仔细分辨，但仍然不能确定那男孩的确切位置。他在跟他玩捉迷藏。
星火，
声音近在咫尺。
谁？出来！
王星火举起手枪，慢慢朝声音走去。黑暗里有一道沉重的铁门，王星火腾出一只手推开门，那房间里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，映红了他的身体。在火中竟然站着一个13、14岁的少年，背对着他。
你是谁？
王星火问。
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
少年反问，语气凄惨。王星火答不出话，他感到喉咙干涩，头被烈火烤得晕晕的，拿着枪的手在微微颤抖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你走了，却把我丢在这里，
少年怨恨地说。
你回过神来，
王星火终于说。那少年缓缓转过身，但王星火并没有看到他的脸，因为他被惊醒了，他听到了杜丽的一声惨叫。王星火腾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，才发现杜丽的惨叫声也是梦境，他的全身冷汗淋漓，手脚发麻，就是在真实的战斗中也没如此紧张过。这是一个噩梦。桌上刺耳的电话铃声还在持续响着，原来是铃声在他梦里幻化成了杜丽的惨叫。他松了一口气，顺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，1点33分，正是子夜时分，心中一凛，不好，肯定有紧急事件。他连拖鞋都来不及穿，连忙扑过去抓住话筒。
星火，范总命令我们立即到3号会议室集合。
电话里传来杜丽急促的声音。
我马上到。
王星火领了命，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军服。3号会议室是个机密的小房间，离他的宿舍不远，用不了2分钟，王星火就已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议室里。组长范哲已经在等着他们了，跟他一起的 还有新调任的处长杨刚，另外有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，26、27岁上下，驾着圆边眼镜，皮肤白皙，英俊斯文。令王星火感到奇怪的是，103组员并没有全到，除了他自己，只来了杜丽和袁志强。是杨刚主持会议，会议室围坐在小桌子边开的。
敌人一天天烂下去，我们一天天好起来。同志们，在前几天的专门行动中，103的任务完成出色，一举破获台湾34号特务组织，揪出了长期潜伏在我机场要害部门的内鬼，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伟大红，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突出政治，坚决执行总部指示，发挥特勤部队优良作风的显著战果，是阶级斗争取得的又一次辉煌胜利。部里已经决定授予103小组集体一等功，袁志强同志个人二等功。杨刚一上来就对103大大表扬了一番。王星火发现范哲露出了不易察觉的欣慰的微笑。自从破获蜥蜴行动之后，他几乎没有在范哲的脸上看到这样的笑容。虽然范哲表面上仍是一如既往的坚强，一如既往的平静，但王星火心里明白，那次事件对范祖的打击太大了。不到一年，他的头发几乎全花白了。王星火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却无能为力。很快，杨刚就转到了正题上。
同志们，现在党和国家有一项十分特殊和机密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这次的任务很重，但很光荣，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。总理亲自拟定了方案，对你们寄予厚望啊。
处长，是什么任务？我们保证圆满完成。
年轻的袁志强按捺不住激动和好奇说道。
志强，别激动，听杨处长把话说完。
范哲说。杨刚微微一笑，
在没有正式执行任务之前，这还是最高机密，所以现在还不能说。但是接下去的几天，你们会被派往一个秘密的基地接受特殊训练。
特殊训练？王星火他们对望了一眼，猜不出处长的意思。对于103来说，每年除了执行任务就是训练，还有什么训练要搞得如此神秘？
从今天开始，李玉白同志就是你们的教员，今后的任务中他也是你们的战友，希望你们配合默契，为共同圆满完成任务而努力。
杨刚终于介绍了那个年轻人。王星火在心里打了鼓，他原以为这年轻人是杨处长的机要秘书，却想不到是来教他们的。这么个文弱书生能教什么？他看得出来，袁志强也有同感，心里也多少有点瞧不上。只有杜丽似乎有些好奇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多看了李玉白几眼。毕竟在军中，多的是黑黝黝的铁汉子，哪有机会见到白嫩的读书人？杜丽细微间的表情令王星火颇有些不快。
专车也在楼下，立即出发。
末了，范哲下了命令。范佐，不准备行装吗？杜丽问。
不需要，你们一样也不用带。
中央警卫第二季，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